有了肥沃的土地，有了广大的平原，那我们才有衣穿，有饭吃。那么同样的道理，物资宣言也，人民用嘴来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心里面想说的话能够说出来，善败于是福心，那么国家政事的好坏就从这里面反映出来，这个善败就是好坏。人民他想说的话，就表示对于国家的施政好或者是坏，都能够做一个适当的反应，行善而备办，好的加以施行，行善，而备办如果是坏的就加以防范，这个备字就是防范的意思。如果国家的施政好，那人民反映的当然就很好，那就可以继续去做。那国家的施政不好，人民反映出来，那也就知道有所防备。那么如此一来，其所以辅财用一时者也，就可以用它来增加人民的财富，可以使人民能够有衣可穿，有饭可吃。这个辅字是增加，其所以辅财用一时者也，可以接受人民的意见，可以从他们嘴里面来了解人民对施政的好坏，那么也就用它来增加人民的财富物资，使他们衣服食物都非常的充裕。福民欲之于心而宣之于口，那么人民他在心里面想的，欲之于心，在心里面想的，而宣之于口，从嘴里面宣泄出来，从嘴里说出来，成而行之。那只要是他们说的话成熟合理，那君王就可以照着去做。苦可勇也，这个苦是岂，岂可以把它加以阻塞呢？怎么可以把人民的嘴堵住呢？做君王使他们宣之于口都还来不及，为什么还要勇塞他呢？若勇其口，倘若把人民的嘴堵住的话，其语能几何？那么能够拥护你的人又有多少呢？这个语字就是拥护你的，帮助你的，跟你志同道合的都叫做语，这个语字就是当朋友的意思。其语能几何？拥护你的朋友，帮助你的朋友能够有多少呢？换句话说，你把人民的嘴堵住了之后，让他们闷在心里，久而久之，这些怨恨积累起来，终有一天会爆发，终有一天会引起的人民普遍的怨恨，到那个时候，你就做君王的人就是一个众叛亲离的一个毒夫，没有人能够跟你相好了。所以少公的这一段话说的那样的委婉，说的那样的诚恳，然而王不听，周厉王还是不听他的劝谏，还是要刚愎自用，还是要一意孤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 那么老百姓没有一个敢讲话了。过了三年，那么人民的心里头的怨恨越积越多，好像这个火山终于爆发了。最后人民他的愤怒宣泄出来的时候，乃流亡于治，终于把周厉王放逐到治的地方去。这个治是一个地名，在现在的山西霍县。本来周朝的首都是在陕西，那么因为周厉王暴虐无道，人民起来把他推翻了，所以把周厉王放逐到山西的霍县境内，流亡于此。那么周朝的政权也因此而覆亡。所以周厉王他表面上只放了，实际上他是适得其反，反而加速了他的灭亡。所以这篇文章的主要的重点就在于皇民之口胜于皇篡，在于这两句话。所以今天我们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开放言论，要能够言论公开的话呢，那么可以普遍的听一听人民的意见，给当政者作为一个参考，作为一个借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篇国语《晋江论劳役》，这是从国语里面的鲁语之中选出来的一篇，也属于论辩类的古文。晋江是鲁大夫公府务伯的妻子，他非常的贤惠而又有礼，又很勤劳节俭，是鲁国的正卿季康子所器重的一个贤母。这篇文章就是晋江训诫他的儿子公府文伯，他这一段话具体的说明晋江他这种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就是以这个勤劳两个字为主，从天子以至于庶人，从王后以至于平民的妻子，没有一个人一天一时不劳动。那也就说明了勤劳与修身齐家治国的关系。所以他指出圣王为什么能够常望天下的原因，就是在于择季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强调勤劳对人类社会发展以及思想品质培养的重要。这是一篇非常有警惕性的勉励性的文章。现在我先来念一遍。公府文伯退朝，朝其母 其母方济。文伯曰：“以畜之家，这个畜字呢，而主由济，俱干季孙之路也。其以畜为不能事主乎？”其母叹曰：“鲁其王乎？使童子被关而谓之文耶？居无欲汝。”这个女字读欲，这个女字要读汝，跟那个三点水的那个女字的那个汝字相通。无欲汝，西圣王之楚民也。这个楚字要读楚，则既土而楚之，劳其民而用之，故常望天下。这个王字要读望，但动词。夫民劳则失，失则善心生，义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己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主事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私隐为礼木相，先序民事。少采西月，与太史施债，九前天行，日入见九域，使节奉帝，交之之臣。使节奉帝交之之臣，这个圣之独臣，而后即安。诸侯昭秀天子之业命，这里的朝字要读昭，昭秀天子之业命，奏考其国职，细省其典型，这个审字读省，业谨百公，使无韬盈，而后即安。卿大夫昭考其职，奏讲其数政，其系其业，业辟其家事，而后即安。是昭授业，奏而讲冠，习而习父，业而既过，无憾，而后即安。自数人以下，明而动，会而修，无日以待。王后亲自选坦，这个字要读坦，也可以读待。皇后亲自选坦，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红颜，红颜这个颜字，亲之内子为大代，令父成继夫，烈士之妻加之以朝夫，自数世以下皆异其夫。这个一字读异，当动词。侍而复侍，争而献功，男女孝吉，谦则有辟，古之至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令？今我寡也，而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既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而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成君之官，以具木伯之绝世也。仲尼闻之曰，弟子自知，季氏之父不淫矣。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篇文章的内容。公府文博退朝，这个退朝就等于现在是下班，他到朝廷里面做官，下班回来，就叫做退朝。那么他回来的时候，朝其母，这个朝就是朝见，前面的那个朝是朝廷，他从朝廷下班回来，去拜见他的母亲，其母方吉。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正在那里提线，就是用那个麻搓成了绳子或者是线来做这个缝纫的工具，做衣服啊，做鞋子啊，都是要自己把这个麻一根一根的分出来，搓成一条一条的线，这个叫做锯。那他的母亲正在那里搓这个麻线。文伯曰，那么公府文伯他就对他的母亲说，以畜之家，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这个畜就是公府文伯的名字，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家，如果这个家的祖母还要自己来搓麻线的话呢，那恐怕会要惹这个季孙氏啊来生气了。而主尤吉，这个主就是祖母，以我们的这种家庭，一个祖母自己还要搓麻线做衣服的话呢，我恐怕会触犯到季孙的生气。这个季孙就是鲁国的权臣，鲁国的正卿，当时鲁国的诸侯权力都已经落在大夫的手里，而当时鲁国有三家最权力最重的大夫，那就是孟孙、仲孙、季孙，而这三家之中又以季孙的权力最大。那么这个公府文伯是在季孙的手下做官，所以他对母亲说，我们这种家庭还要劳动民来做针线的话，那恐怕会让这个季孙氏生气，认为我不能够啊好好的侍奉母亲，他会责备我，其以畜为不能侍主乎？恐怕这个季孙呢，他会认为我不能够侍奉母亲，那就会触犯他的生气了。其母叹曰，那他的母亲就叹息说，鲁其亡乎？鲁国恐怕是要灭亡的吧，因为他们是鲁国人，而公府文伯又在鲁国做官。那听到他讲这些话，他就认为这个鲁国快要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使童子被关而未知文音，让你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来做官，所谓童子就是表示公府文伯他不懂事，像小孩子一样那样的幼稚无知，让你这样的一个幼稚无知的孩子做官，连做官持国的道理都没听过而谓之文也。这个文就是关于治理国家做官的一些道理，连这些道理你都没有听过。所谓被官者，就是只具备到一个做官的形式而不能够称职，就叫做被官。 好像我们现在光是拿薪水而不做事的，光是吃公家的粮食而不能够称职的，这个就所谓悲观。要一个小孩子来基于官位不能够称职，连做官的道理、持国的道理都不知道，那鲁国岂不是要亡的吗？居，你坐下来，这个居就是要这个公夫文伯坐下来。吾欲如，我告诉你，让我来告诉你一些做官的道理吧。那么下面就是他母亲对公夫文伯所教训的一段话。齐圣王之楚民也，从前圣明的君主，所谓圣王就是圣明的君主贤君。那么一般的贤君，他处理人民的事情，这个楚民者就是治理人民。他治理人民是怎样的方法呢？择己土而处之，总是要选择那些土质很瘦薄的地方，这个梯子就是很瘦的，不是很肥沃的，要选择一块很不好的土地来让他们居住。因为这个土地不肥沃，当然就需要人加倍的努力去耕耘了。那个就是故意的来锻炼人民的劳力，训练他们疲于勤劳，所以要选择一些瘠薄的土地来让他们居住，劳其民而用之，让人民疲于勤劳，而后再使用他们。他们劳动惯了以后，那就会样样事情都可以呀、做得很好，不至于懒惰，故常望天下。所以这些的圣王，他能够长久的统治天下。这个望字当动词，就是统治的意思。常望天下，长久的统治天下。所以夏商周他们的统治的时间都很长，夏朝400年，商朝600年，周朝800年，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统治时期最长的，所以叫长望天下。福民劳得失，这个福字是关羽词，人民勤劳了，他就会想到求生不容易。这个思字就是思想，就因为他们勤劳了之后，才知道得来的成果不易。好像我们做事情赚来的钱，有自己赚来的钱才知道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才会想到用的时候应该要节省。所以民劳得失，他们就会想，就会考虑得很周到。失者善心生，那他们想到了节俭，那就会产生了一种向善的心。这个善心者就是向善的心，他就会往好的方面想，往好的方面做，那这种为善之心就生出来了。反过来说，义则盈，假如安逸了，这个义就是安逸，他如果一安逸下来的话，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这个盈字就是过分的享乐，叫做盈，放纵自己的欲望也叫做盈。义则盈，一安逸了以后就会放纵自己，就会骄奢淫逸。淫则忘善， 那么一放纵了以后，那就会忘记了为善之心。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要是放纵起来、放荡起来，就会失去了善心。那么没有善心，当然就会生出坏心来了。所以妄善则恶心生，那就有许多奸邪的事情做出来，邪恶的思想产生出来。恶土之民不才淫也。那么在一般说起来，土地肥沃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多半是不能够成才。为什么？就是由于过于放纵的自己，把自己的欲望尽量的要想满足它，结果造成了许多不法的行为。所以沃土之民他不能够成才，淫也就是由于太过于放纵自己，就是这个原因。己土之民莫不相应，而那些土地很瘦薄的这些人民，没有一个不是趋于向善的，不是趋于正义的。那这是由于勤劳的缘故，劳也。那么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社会是如此，一个家庭也是如此。所以有许多富家的子弟，他们就不事生产，他们就好吃懒做。那么一些贫苦的家庭，那些子弟都能够知道奋发向上，都知道勤劳节俭。那这也就是同样的道理。是故天子大采朝日。所以从前做天子的人，每年在这个春分的时候，春分的这个节气，在那一天的早晨，他们都会穿着五彩的礼服去祭拜太阳。大彩，这个大彩的就是五彩的这个礼服，皇帝穿的。天子穿这个五彩的礼服去朝拜日神，那么这是古代的一种制度，就是做天子的人每年要在春分的节日穿到五彩的衣服去朝拜太阳。与三公九卿主事帝德，所谓三公九卿是古代的官职。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是当时周朝辅助国家的君王掌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那么九卿呢，是少师、少傅、少保、总宰、司徒、中伯、司马、司寇、司寇，这就是九卿。这是周朝的中央政府分管各个部门的最高行政官员，就好像我们现在行政院的各部会首长一样。那这个主字就是当首席的意思，主事就是首席、任事、帝德。这个地德就是指的在大地上生长的万物，也就是指的土地上所生长的五谷。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子除了在春分的那一天去祭日之外呢，还要跟三公九卿们熟悉了解土地上五谷生长的情形。
让他们知道这个土地对我们人的重要性，让他们知道珍惜土地上的一切财富。那么白天里日东考证，白天里就办理国家的政事，并且与百官之政事，还要督导其他的文武官员所施行的政务。施隐为女木相，先系于民事。这个施隐也是一个官名，是当时周朝的大夫，称为施隐。那么一个做大夫的人还要去联络其他各级的地方首长，所谓这个女字是代表多数，为女，这个为字是女，由这个私隐的官与其他一切的文武百官，所谓部相是指的地方的官吏，这个女士很多，由这个私隐跟很多的地方的官吏，他们共同来辅助天子传达政令，并且要依照次序来为人民服务。先序民事，这个先就是宣达，宣达天子的命令，这个序就是次序，按照次序来为人民做事情。这是讲到一般的官吏。少采习乐，这个少采习乐就是指的做天子的人，他们在每一年的秋分的时候，这个少采就是三彩三色的衣服，大彩是五色的衣服。那么天子每年在秋分的节令，在傍晚的时候，这个习月就是习，就是傍晚，傍晚的时候啊，这个天子穿到三色的礼服去祭拜月神，这个叫做少采习月，也是当时的制度，穿到五色的礼服来祭拜太阳，那么穿三色的礼服祭拜月亮，这是天子在春秋季节的这个节令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并且与太史师在九泉天行。那么还有同这个太史的官，还有师在的官，这个师在就是官名，就是管这个天文的，看这个一年之中这个日月星辰的位置流动的现象，来预测人间一些吉凶祸福的事情，像这种官叫做师在。这个在就是年，就是在一年之中一些的天象与人事的关系。那么天子就除了祭祀月神之外，还要跟太史师在恭恭敬敬地观察由日月星辰的变化所显示的一切征兆、一切预兆。这就是所谓究前天行，这个行字就是典型，这个行不是刑法，就是典型。那么这个九字是带恭敬的意思，前进，究前就是恭敬，恭恭敬敬的去看这个天象，来注意到人事，这也是天子的职责。日入
到了晚上，这个日入就是太阳进去了，到了晚上的时候，晚上就监察这个九品，这个九狱也是个官名，就是管理这个后宫的妃子聘遣，要监督他们准备祭祀的一些礼品，那这个官就叫做九狱。晚上呢，要监督这些九狱的官，让他们呢把这个祭祀祖先天地所用的祭品要准备好，因为古代呀，对于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谓国之大事，为祀与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祭祀天地鬼神祖先，一个就是用兵打仗，这个都国家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做天子的就必须要管这些事情。日入兼九狱，使节奉帝交之之臣。所谓之臣者，就是用一个碗装的这些米饭来祭祀鬼神的，要把这些东西都要弄得很清洁，表示虔诚的一番敬鬼神之心。这个帝字是大祭，这个交字是祭天。每一年天子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来祭天地山川鬼神。那么在祭祀的时候，一切的这些礼品都要准备得非常妥当，所以天子要管理这些事情。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的之后，而后即安，他才能够安心的去休息。这个安置也就等于去我们现在睡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才去睡觉。那么这是讲到天子。诸侯呢，昭秀天子之耶命。那么诸侯的事情就是说，早上他就办理天子交下来的各种事情以及命令。这个夜字就是事业，这个命就是命令。诸侯早上就要处理天子交代下来的命令，奏考其国志，白天就要考察自己国内的政事。所谓国志就是国事，他自己国内的事情要全盘的考虑一番，细写其典型。傍晚的时候就要检查他在这一天所制定的法令还有刑法的情形。这个典型者就是典是法令，这个刑就是刑法。晚上就要检查一遍今天用的哪些刑法，实行了哪些的制度。那么这是诸侯所要检讨的。夜进百宫，那么晚上夜里面还要告诫许多的文武百官。这个百宫是指的一切为公家服务的一些官员，这个谨字就是当告诫的意思。夜晚还要告诫这些文武官员，使无刀淫。这个刀淫呢，这个刀是怠慢，这个淫就是放荡，告诫他们不要怠慢自己的工作，也不要放荡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要他们自己多多的检点，而后即安，然后这个诸侯才去休息，才去睡觉。那么卿大夫呢，招考其职。做卿大夫的人早晨要考察自己的工作， 那么白天就要处理各种的政务，奏讲其数政。这个讲字就是讲求，白天你讲求他的职务范围之内一切的政事，所谓数政者就是各种的政事。习序其业，到了傍晚，那就把白天所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加以检讨，加以考核，看看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这个序字就是按照次序一件一件的来检讨。夜辟其家事，到了夜晚才有空的时间来处理家庭的事情。那么这个家一方面指他家里，一方面也指他所管理的封地之内，因为诸侯之国，大夫之家，这个家也可以说是大夫他所管理的势力范围之内的，也称为家。这个辟字就当此理的意思，到夜晚就处理他势力范围之内管辖的这个土地之内的事情，而后几安，然后他才睡觉。四遭受业，那个四就是介于公卿大夫之间的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也就等于我们现在一般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士人，因为在古代啊，我们的官职分为五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士也分为，也就是这个五等身份之一，士以下就是平民，就是老百姓。那么这些的士人呢，遭受业，他们早上接受了上面所交代下来的任务，那么白天你就要专心的讲习，奏而讲冠，讲冠就是讲习。白天里他们把自己所要吸收的知识加以仔细的讲习一番，习而习服，到了晚上再把白天里所学来的这些知识重新的温习一遍。这个习服就是温习。夜而继过，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来审查一下白天里有没有犯一些过错，就是检讨自己有没有过错。无憾，等到检讨之后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了，没有什么欠缺了，然后既然他才能够安心的睡觉。就等于那个贞子他无日三省吾身一样。自庶人以下，庶人就是人民，从人民以下，民而动，白天里他们起来劳动，会而休，到了晚上才上床休息。这个民同会就是早晚，白天劳动，晚上休息，无日以待，没有一天懒动。那么这是讲到每一个人，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到士庶人都是如此。那么至于在妇女方面呢，也是一样，王后亲自选待，做王后的人他也要亲自编织这个帽旁边的这个细玉的带子，这个弦是黑颜色，黑颜色的那个一条带子是系在帽子的两边垂挂的两块玉作为装饰品的，那种东西叫做带。王后就亲自要编制这个黑颜色的带子 来作为一种装饰品。公侯之夫人呢，那就加之以红颜。那么公侯的妻子，公爵侯爵的妻子，他还要加之这个帽子上的那种饰金。所谓这个红颜，这个红就是那个系帽子的带子垂下来的，这个颜就是盖在帽子上的，搭在上面的一块布，一块彩色的布来作为装饰的。那么这个红颜就是由公侯的夫人做，玄旦就是由王后亲自来编织。那么在其次，亲之内子，这个内子就是妻子，亲大夫的妻子就亲手来做这个束腰的大带，这个大带就是系在腰上面的一根带子。古代的朝服腰上面都有一根带子系到的，那个叫做大带。这个大带由亲的妻子做。那么大夫的妻子令妇就是被这个皇帝所封告的这些大夫的妻子，就称为命妇。大夫的妻子要做祭服，所谓祭服的就是在祭祀的时候所穿的礼服，这个礼服要由大夫的妻子亲手做。烈士之妻，这个烈士就是上司。